祖后2019年9月22日，以下信息是洪涛弟兄和Peter Shaw 弟兄在纽约市教会主日上午话语执事的华语翻译，主题吩咐磐石好饮于那灵这生命的水，以及挖井好让那灵这生命的水在我们里面自由的涌流。经节：出埃及记17章6节，民数记20章7到13节，民数记21章16到18节，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，10章4节，约翻福音19章34节，约翰福音4章14节。在圣经里面说到的吃还有喝好像是很一般的事，但其实上呢，这是在圣经中是非常基本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。事实上，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在于我们的吃与喝，因为当人被造的时候，神把人放在伊甸园中，是有生命树，这个生命树果子是 给人吃的。神并没有跟人说很多的规条，但是就是跟人说要吃，所以吃是对我们基督徒生活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最近几周都在读到民数记的结晶读经，所以我们今天用到引用的经节很多都是民数记。我们今天早上特别是讲到了喝，用了出埃及记17章6节的经节。我们看到这个吃和喝，上周我们讲到吃玛拿，非常摸着。在生命读经中有讲到了吃玛拿的经历，是在全出埃及记中最重要的一个点。在出埃及记中有很多重要的经节，但是这个吃玛拿在生命读经是讲到吃玛拿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今天我们讲到了喝，我也想说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当然神把人带出了埃及，我们今天都是神的，属神的，神的子民。从法老的手中，从他们带出了埃及，当他们到带出来之后，逾越记，我觉得逾越记是很重要的，但其实那只是第一步。我们都很享受擘饼聚会，主在十字架为我们死了，他并没有救他的自己，他为着我们，为了来救我们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而且这是他对我们的第一步而已。因为神最终的目的是要一个建造一个帐幕，在出埃及记最后是一个帐幕的竖起来，还有神的见证在这个帐幕当中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别。在创世纪最后一章，在棺材的对比。但事实上，弟兄们指出，如果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的居所不是只是在这个帐幕里面，但是是在他的百姓中间。如果神的百姓不对的话呢，那他们盖出来的都不会是神所要的。这就为什么神的子民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我们不是对的，那神就无法建造一个他的居所。 所以神从来没有离开他们。当他们从埃及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里面的内在都是埃及人，虽然他们外在他们是属神的，但是在他们的构成里面是完全的埃及人。我们等一下会看在经节中看到这些点。我特别摸着我们的吃哦，那我们这周要讲到喝，那喝好像第二重要的，因为我们都讲吃和喝，其实这是一件事。我想大家早上都有吃早餐，那你是不是也有喝东西呢？因为你吃早饭也会有喝，你吃就会跟着喝。在出埃及记里，在创世纪里面有讲到生命树，也有讲到了生命泉，在出埃及记也有讲到吃，就是讲到了玛拿，然后在十七章又讲到了喝磐石中的水。在约翰福音六章，主提到了他是活粮，最后也讲到了末日，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来我这里喝。但我们如果到了圣经最后，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，我们看到了宝座着流出的泉，我们看生命水的河，在两边都有。我们可以看到吃和喝其实是一件事情，因为两旁都有生命树。其实你可以说这个我们所吃的这个食物呢，是在这个活水的当中。其实你也可以说这个生命树，这个生命的供应是借着生命水带到我们中间来。我早上想讲一些喝的点，然后彼得弟兄会再接着负担。这周的题目呢是讲到了吩咐磐石，好引与那灵这生命的水，以及挖井好让那灵这生命的水在我们里面自由的涌流。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和民数记二十章的不一样呢，就是说第一个他第一次他只要击打磐石，第二次是讲在民数记中的是要吩咐磐石。但是摩西在民数记的地方，他并不是只有吩咐磐石，他击打了磐石两下，虽然说活水还是有涌出来解百姓的干渴，但是摩西他已经违反了神的经纶，是因为主只需要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一次就好，他的 生命水和血是流出，就他的定死是一次有功效的。约翰十九章三十四节，唯有一个兵用枪扎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。当主在十字架为我们钉死的时候，有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，看他有死了没，但他的一扎，水和血就流出来了。血是为着我们的救赎，为着我们的罪，那这个水呢是我们生机的救赎。 法理的救赎和生机的救恩。这就是灵，灵带给我们生命。这个经节呢，连接到约翰七章37和39节，37到39节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入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那灵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在 这三个经节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了，那灵就是活水。当主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还没有，因为那时还没有那灵。这个那灵呢，需要等耶稣得着荣耀，在他的复活得荣之后，这个那灵才有。击打磐石不是一件小事，这个击打磐石让活水能够流出，是一个完全的图画，它预表了主需要在表示预表主必须要有人性道成肉身，人性生活，在十字架上被神律法的权柄致死，这时候水和血从他的肋旁流出。所以这一周的题目也讲到吩咐磐石，是好饮语，是让我们来喝。他这个磐石之前是被击打了，他是讲到了主需要被钉死并复活，成为赐生命的灵，给我们这活水来喝。主必须要得着荣耀才有那灵。那我们今天早晨在主日聚会的时候，擘饼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吃在喝，这是何等的宝贝。神的经纶是让我们来吃和喝，我特别的摸着摩西在出埃及记17章，他击打了磐石一次，在民数记20章，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在20和21章，米利安过世了。米利安是摩西的姐姐，还有亚伦，摩西的哥哥也过世了，就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是很久之后，是在他们在旷野最后的时日。我看到神的经纶把他的百姓带出埃及，是为了是带进美地的。但是一方面呢，一方面主为了他们做了很多，但是神的百姓一下有问题，他就抱怨没有食物吃，抱怨没有水喝。甚至在民数记21章之后，他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才能进到美地。我对这个的看见就是，神的心意是把我们带进美地，但是在我们这个旧人里，我们走不到。但神把我们放在各样的环境中，暴露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能。直到我们能够转向主，在环境中，主在环境中暴露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不能，让我们能够再来转向主。这也是讲到了我们的生活，他们 在他我很摸着神的百姓，他们在旷野中，其实他们天天都在看神迹的，每天都在看，有看到玛拿的降下，也在磐石的活水流出，但他们遇到环境还是抱怨，就跟我们的环境，我们的经历也是一样，我们常常也是哦，感谢主给我给我们很多的供应和祝福，但是环境来了，我们还是抱怨。我特别摸着这个摩西，他击打磐石两次的时候，主的回话是：你不能进入美地，你不是带领我的百姓进美地的。因为主只需要被钉死一次，他这个磐石只需要被击打一次。但神的经纶，在神造人的时候，他的心意是要把他自己做到人的里面。今天神在做的一切都是为着做到我们的里面，借着我们的吃，我们能够把主的生命吃进来，神能够更新变化我们，那我们不再成为一个旧人，埃及人的构成，乃是一个新人。这就是神今天的工作。我们今天早上就来享受我们在神经纶的那一份，享受他成为我们的食物，享受他成为我们的活水。有一个弟兄最近我接待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跟我分享，有一个他的哥哥他接受主了，也去了全时间训练，现在在服侍主。他说这个弟兄，我并没有经过全时间训练。那你这个弟兄问我说，那你怎么在主里面往前呢？怎么在教会生活往前？我的回答是说，第一，我首先先看到了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在今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短暂的，是暂时的。如果我今天能够在教会中，这是对在我身上发生最好的事，因为我在神的经纶中有一份。我们在教会中，我们在教会生活中都是弟兄和姊妹，在聚在一起享受主，吃喝享受主。所以我就告诉这个弟兄，感谢主，主救了我，也向我启示了神的经纶。我也向这个弟兄说到，这是神的恩典和怜悯，也并不是我所做的一切是因为神的怜悯，主日日恩典供我用，让我在日日能够享受他，一直保守在教会生活中，每早晨的恩典是新鲜的。主没有要我们做特别做什么，主不要我们做好做不好他也不要。当神把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，他给他们十诫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说我们会照做，但神说不，你们做不到。当他们说他们要做那时候天就变了，神并不喜悦这样的回答。神不是要我们来做好来做坏，神就是要我们，要你要我每天来享受他。那我们讲到如何喝他呢，喝这个活水呢，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，一起读。 因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或自主的，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，成了一个身体，且都得以喝一位灵。这个想到我们是给了这个来喝，主先把我们放在一个地位上来能够喝这位灵。讲到撒玛利亚妇人 的事例，约翰福音14:14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，直涌入永远的生命。这个经节告诉我们，神是何等希望给我们这个活水，但我们需要来到他的面前喝这个水，需要来到主的面前。但是我们在约翰福音可以看到，其实谁来到谁的面前呢？其实是主来到撒玛利亚妇人的面前。其实当我们每次转向主的时候，主都已经在那等我们了，我们就是需要转向主来喝这个活水。我在读约翰福音4章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其实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有没有喝到这个水？但其实在经节中你看到她是喝了，她喝了这个活水之后，她就回去她的村里向其他的妇人来传福音。但是为着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能够来喝到这个活水，主需要对她说一些话，在这些话中能摸到了她的里面的他的摸到他里面的良心，他需要悔改。当我们来喝这活水，我们需要必须要在一个正确的立场上，我们要转向主，也要向主求。在向主求的时候，主会光照我们。我们也需要认罪悔改。我们每天的来喝主其实不是个难事，我们就需要每天向主新鲜的敞开，要有更新的奉献，也要更新的对付，还有认罪，向主求这个活水，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活水。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她向主说话，就像她在吩咐磐石，得到了活水之后，她又去跟她的其他的妇人讲话，让这个生命的活水就能够不止流到我们的里面，也能够涌流出去供应别人。这样我们能够让主让那灵在我们里面自由的涌流。圣徒们，我们今天都有这个活水，我们需要让这个活水涌流。一方面我们需要向主说话得着这个活水，也需要和彼此有交通，让这个活水能够互相的涌流。如果这个我们今天需要喝，也需要涌流，生命的活水就不会停，就会一直供应，一直供应。如果我们不流出，这个水就不能继续的供应，至终会把我们带到新耶路撒冷，至终成为新耶路撒冷。主向撒玛利亚妇人说，这个水是到永远的。今天我们喝这活水，也会把我们带到永远，带到新耶路撒冷。 弟兄姊妹，我今天我们需要记得两个词，一个词就是吩咐，第二个词就是引，还有挖涌流。吩咐与引，挖井与涌流。如果你抓到这两组字的重点，你就知道这整篇信息的负担。我要向你们分享一下这个磐石的信息。我们的主是一个就是这个磐石。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行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基督就是那磐石，这个磐石就是流出活水的磐石。如果我们看了这个经节，我们就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点。这里讲到灵磐石是随行的，是基督是随跟着他们的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所有的基督徒，甚至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祷告，是主来带领我们。圣徒们，你们是不是都有这种经历？特别是青年人，主啊，带领我的，引导我的婚姻、我的工作、我的学业。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的祷告。有时候主也会在外面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，但是我们也能够见证，不是所有时候都有外面的带领，有时候主的回答其实并不是外在的。我们会觉得好像很干渴，找不到主的同在，主的供应，找不到主的供应。但在这个干渴的时候，我们的魂也是干渴的，甚至我们的身体都会软弱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当我们到这个很干的境界的时候，可能一个早上我们打开了圣经，然后一个经节向我们说话，我们就摸到了活水。好像我们在干渴的时候，那你就去了聚会，刚好一个圣徒的分享和见证，你就感受到了这个活水的供应。那你都也不知道这个活水怎么来的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你有时候是在属灵的干渴的光景，结果呢，在可能一句话，也一节圣经就供应了你。那我们会问，那我在干渴的时候，主你在哪啊？但主的回答会是说，我一直都在，我是随行的，我是那随行的灵磐石，我一直都随时能够供应你活水。这样你就知道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，这个水是出于随行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我们能够看见基督是跟随行我们的。我们有时候会说我们在灵里刚强的时候，我们会宣称我们会跟从主，无论羔羊往哪走我们就跟从。但我们在灵里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没办法跟从。但是在那种环境中，是主在随行跟着我们的。在这一过的这周，我特别享受，哇，基督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随行的灵磐石。我特别享受，不论我在哪里， 只要我回转主这个磐石，随行的磐石就在那里，能够供应我们活水。然后接下来我要讲到一个最重负担，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。在民数记二十章，这个活水不只是从磐石中流出，但这个活水也是从一个井来流出。在民数记二十章，这个磐石的流水是预表了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在民数记二十章，主外在是这个磐石，在内在是这个井，都在我们的里面有这个井，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。我们在属灵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那磐石，你就是那里，你给我们活水，我们就得到了活水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是我们吩咐磐石就得着了这活水。但也有时候我们向这个磐石吩咐，不论我们说什么，这个活水好像没有什么活水流出来供应，这不是正常的光景。因为在约翰福音说到了，信入我的人，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在这里讲到，不是说得胜的才有活水流出，但是信入我的人，在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在正常每一个正常的信徒里面，都要有这个活水的江河流出来。我问你们，你们有这个感觉吗？每天都有这个活水得流出吗？如果并没有，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？我们可以用民数记二十一章的经历来看我们自己的经历。在民数记二十一章这里，他们以色列百姓的背叛和叛逆是最严重的。地就打开，把他们吃掉，吃掉这些背叛的百姓，杀了14万人。如果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在那个环境当中，你旁边的圣徒就被地里吃掉了，因为他们的抱怨和他们的背叛的心。在民数记二十一章，亚伦，我们知道亚伦是盖了造了金牛犊的，米利暗也是背叛的心，他也是抱怨摩西。弟兄姊妹，你们知道亚伦和米利暗的结果是什么吗？在二十章一节，正月间，以色列人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，百姓就住在加底斯，米利暗死在那里，就葬在那里。米利暗背叛的结果就是死。再来看看亚伦的结果。耶和华对亚伦说，他要归到他本民那里，他必不得进我所赐给以色列的地，因为你们背叛了我的话。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，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，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。全会众见亚伦 已经死了。以色列全家便为亚伦哀哭了30天。米利暗失败的结果是死亡，亚伦失败的结果也是死亡，甚至摩西失败的结果，神也禁止他进入这个美地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在这些失败的过程中，在民数记20章有一个非常特别的，就是挖井。我们需要看见在民数记20章21章有很多的背叛，这些背叛都是一些污秽的土遮盖了这些以色列的百姓。我们要读到这个井，当我们有一个井的呢，如果有一个井，在正常的环境下水是能够涌流的，但是呢，如果土盖过了这些水，层层盖住了土，石头盖住了这个井的话，水就不能涌流的。在绿洲你也可以看到是一个地下水的，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土盖在它上面，所以水可以出来。你知道撒哈拉沙漠它的地底下是一个非常大的水库，但是为什么是个沙漠呢？因为不能看到那些水，因为那些上面的沙，那些沙漠，那些土盖住了这些水。同样的，我们的心也有可能像一个这个井，被这些土所盖着，这些活水不能涌流出来。我们可能会讲，哦，主啊，这个好像这个活水有问题，但其实活水并没有问题，其实是那个土挡住了活水的涌流。我们每一位里面都有一个丰富的活的井，但是这个井都已经被塞住了。活水在涌流，但我们里面被塞住了。这句话很重要，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来挖这个井，挖去我们井上面盖住井的这一切的泥土。血管当中可能会塞住我们。我很喜欢吃这些素食炸鸡，这些油脂的，那如果我去看医生的话，可能会说好像你的胆固醇过高，你的血压血糖过高，这就是我们的血管被塞住了。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属灵经命里面，我们的已经被塞住了，所以这个活水没办法涌流。我要分享有不同的土塞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的良心、心思、情感、意志里面都有。我让留给弟兄姊妹们等一下来分享。我特别要讲的是我们心思里面的幻想。甚至有时候我在听信息或是在预备信息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象我明天早上工作的情形。但我一想到这个我明天早上上班的情形之后，我就很头痛，没办法专心了。或者是我有时候我在听信息，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我的主管会怎么看我？我的主管，是不是喜欢我？或者是有时候呢，我坐在一个聚会当中，可能我和我太太有一些不和， 然后我就在那边想啊，我等一下回家之后我太太会说什么，姊妹会说什么呢？姊妹可能会说这个，那我要怎么回话呢？那她可能又会回什么话呢？然后我又要回什么话呢？就好很多不必要的这些在想的事情。圣徒们，你都有这种经历吗？这些我们这些的想都是成为我们这个井上面的土。另外一种土呢，就是背叛的心思。你们都不觉得主都知道，主知道什么哪一种的主管是我们最需要的呢？我自己的经历就是，我的老板好像都知道怎么样就可以把我弄火，恼怒了。可能我一天要去跟他见面8次，然后我跟他谈到我都已经没办法心平气和的说话，但我都要跟主说。主啊，赦免我的背叛，因为我的主管也是神放在那里在我之上的权柄。我们其实多多少少都有对主预备的权柄有不顺服，可能是在家里，是在国家里，或是在工作中都有这样的经历。但我们需要认罪，把这个土这个背叛的心思挪去，不然我们就很难享受这个井的活水涌出。我们看到了这个挖井是一个很基本的，你知道在民数记21章是谁在挖井呢？并不是以色列的百姓们，乃是那些带领的人，是有权柄的人拿着他们的权杖去挖这个井。因为看到了米利暗和亚伦的背叛的结果，就是他们这些带领的 长老们，他们拿着他们的 权杖来挖这个井。这些有权位的人，他们是谦卑下来的来挖这个井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 聚集百姓，我会给他们活水喝。以色列人唱这歌说，井啊涌上水来。这个唱呢和这个挖井是同时存在的。这些有权的人，他们是在首领，他们是向这个井歌唱的。常常我们会觉得我们在自哀自怨的光景中，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心，我们需要一个纯洁的心，一个爱的心，不被定罪的心。当我们唱这些诗歌的时候，你都会忍不住落泪。虽然里面也会有认罪，因为我们常常也会定罪我们的自己。当你看到以色列的人，他们权贵们，他们是向着井歌唱。当我们在挖这个井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种的参与。我们要知道主就是这个井，我们越挖这个井就越能够流。我并不是在这里，我不是在这里定罪自己，但我是在这里来挖这个井。主啊，你来涌流出来。主啊，你的活水涌出来。主啊，我需要一个正确的心。主啊，但我不愿你不在我里面涌流。 哦，井啊，涌上来！我们吩咐盘，吩咐这个井。你们知道这个经历中，这些权贵向这个井歌唱，最后这个井是涌出来了。啊，我愿我们能够也都用这样的诗歌来成为我们的挖井的经历。我要特别总结一下，这个李弟兄说到，在这不是要讲到一个这样的信息，不是一个是要让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经历。我们不要这些的道理，我们自己都需要被这个挖井。甚至我相信直到现在，大多数我们都没有这个主活水的涌流从里面涌出来。我们的见证不够强壮，我们的祷告并不强壮，这都是因为这个井，这个涌上井不够多的涌上活水来。我们必须来挖这个井。你可能会问，这些土是什么呢？塞住的是什么呢？这些都是我们心思、情感、意志和良心里面的掺杂。我们需要向主祷告，借着主的光照，他的带领来光照我们，来让我们照着他的光照来悔改。我们需要练习，也需要来经历这样的实际。这样挖井的祷告呢，更是在私人自己和主的时间下更是有用。哦，你可能说我很忙，虽然说我们每个人都很忙，但我们都能够经历主，都能来个挖井。很多时候我自己，李弟兄说到，虽然说我每天也很忙的做工，但我在做工的时候也是向主来祷告，来挖我里面的这个井。我愿弟兄姊妹今天听完这样的信息，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回去，能够挖我们的里面这个井，借着唱诗，借着这个向着这个井来唱诗歌唱，愿这个活水能够涌流，借着这活水的涌流来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建造教会。